我在跟你谈话，而且很十方诸佛也都来这里听。我告诉你，现在有一位菩萨非常值得你跟他学，你去拜访他。所以就在观音的道场里头，你看这么简单，观音介绍了他认识啊。先是谁呢？叫正趣菩萨。正趣菩萨是从东方啊妙藏世界来到娑婆世界啊，这个沦为山顶，他放生光明啊，那么应蔽一切的日月星殿，那么所以他非常的光明照耀，令诸趣呢众苦皆灭，可以让所有的这个六趣里头他们的苦啊，这个受到他的光的照耀照耀的时候，那么苦与烦恼都不起。那么所以善财呢就应观音的指导啊，往诣啊菩萨，彼告以成佛神力，善有所摄。他告诉他，其实他之所以今天能成就这样子的光明线是怎么样，是因为善有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刚刚观音在那里讲，对不对，这个力行同事的时候，我们能够给别人一点方便，能够跟别人一起互相鼓励，都是力行。同事呢，是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合作，我们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帮忙，我们可以彼此之间啊有很好的互动。那么这些有一种合的团队合作的精神。那么现在来看，你就知道正趣菩萨为什么要来，因为他跟他的因缘非常非常接近，所以你看到这个正趣菩萨他在这个地方他出现。他说呢，他的成就，他的修行就在于善有所摄，心无退却才能成就。这件事情我这个这一次呢特别南下去陪这个佛学院的学生打禅期，我去陪他们啊，这个打禅期，然后给他们这个佛光山的堂主禅，这个的堂主他很客气，他希望我给同学们啊讲几句话，开示开示。其实我去陪他们，没在静坐，然后跑香的时候，我们在起香的时候，然后那个佛光山那个禅堂，你们去过知道，那很大的一个禅堂，那我跟着他们跑香，有时候我会跑到快一点的地方去跑，有时候我都跑到就比较慢的地方跑，就是外圈是比较慢的，我在外圈跑得比较慢的时候，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跑那么快，我还在跑得快，只是我觉得当时应该跑得比较快，所以我有时候稍微移动一下。可是我在跑的时候，突然间我感觉在这个啊这个在这个法堂上，在这个禅堂在这里，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学的年轻人在这里啊这个共修，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专注，我也在其中，然后我突然间觉得这就是都是十方大菩萨。那时候在跑堂的时候，老师有这样子的深深的感觉，如果你参加这个跑堂的时候，你应该也会这种感觉。可是我以前没有那种感觉，但这一次有，突然间领悟，我把它告诉各位。你这个参加禅期，你要这种感觉，为什么？就像正趣菩萨一样，他告诉善财人是善有所摄，所有的东西都是十方菩萨，你自己来这里善有所摄，你自己十方菩萨也都护持你，这个很重要，心无退却才能成就啊。所以遍意供养一切佛，皆无啊，皆是无上心所成啊。他主要的就是这一个修行，不起分别修行，无作法所应，所以故能照耀一切众生，于一切处无有障碍。那么至一切处能说一切法， 能够说一切的光明的这个法出来。我们知道正趣菩萨他讲的这个东西就是真如回向，而他的因缘呢是需要有很多的人。各位，我给各位讲过，真的是如此。人就是互相摄受的，没有净空法师，大概我们也不会聚合在这里，不是吗？好，要成就这一个讲堂，如果没有简居士，大概是虽然后来我们大家护持好多菩萨共同啊护持他印经的这个工作，但是如果他不是他自己当时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也不会在这里。那你看看，如果没有你们在这里，我怎么会每个礼拜在这里？所以我常常都很感恩你们呢，我很希望你们也会感恩说，哎，那如果没有正好师在这里的时候，那我们又会又怎么在一起呢？没有这些伙伴在，只有一两个人在这里的时候，小猫两三只的时候，老师也会退心呢。所以各位，你知道这个道理，他的修行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们啊，有的人，有的老菩萨在这里二十年，我们已经二十年都已经过了。你看，其实这也是一种修行，也是一个正趣菩萨的修行。所以这些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其实它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在座有些老菩萨二十年几年如一日的，不只是老菩萨，这里面有些年轻的菩萨也是一样，心如来也是一样，不简单呢。啊，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正趣菩萨他啊授给啊这个善财童子的是普门啊速集恨解脱门，也就是说，你能够有这么多的人可以啊互相的摄受啊，那么。这个能够呢善有，能够善有所摄，彼此摄在一起，他就不会退转。各位，有时候你们早一点来了，互相认识，你互相认识以后，你更不容易退转。为什么？你不来的时候还要请假给你的这几个人，打一个电话给他，告诉他我今天有事不能来。但是如果你只有单单一个人就独学而无友，就很危险了。孔夫子儒家这么讲，学记里头这么讲，说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可是独学而无友不止孤陋而寡闻了，是很容易请假以后就不来了。他是真的是很容易造成这种现象的。所以你一定要啊有一点友谊，一定要有一些这样子，所以这就是正趣菩萨，这也是今天各位你们能大家在一起能互相努力的原因哦。那我们再看看，他又给他介绍，他说你在堕罗伯底城的地方啊，你去那里呢，有一位大天神，你可以去礼拜那个大天神，他教你怎么成就菩萨。现在要注意了，我们大家都以为这么讲，说天神是天神，那你是正信的佛教，怎么会去拜天神呢？哦，你就要注意了。这个过去呢，这个智者大师啊，那么他这个在天台啊。为呢，这个，就一般叫恩主公啊，就是关圣帝君呢、啊，他来求法，他为他受戒，然后说，他问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他说，你很适合做伽蓝护法，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佛寺里头。那护法一个是委托，一个是啊在中途有，因为是这个是我们说关公啊，就是恩主公。为什么？那有人就讲，那你们学佛拜佛怎么会拜到那边过去？有没有拜过头了？最有趣的，有一次我在西来寺，那么这个有一个人又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不是的，我们普通的人他的德行很好，你都要向他学，可是在天神里头他一样有他学做菩萨行修行修很好的，我们也要跟他学，可是他并没有自称自己叫菩萨，他还是用他原来的那个名称啊。所以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啊看成说好像你拜这个天神就好像你是在拜天，你是在拜外道，你不能这样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读经看家读多了以后事情就很明白，比如说你到一般的这个庙里头去，我们一样恭恭敬敬的在礼拜，为什么？我们也尊敬他，因为他护佑很多人，他也是在行菩萨道，是不是？但是他是不是真正成为大菩萨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也即使他还没有成就菩萨道，我们看到他我们也要礼敬他，我们普通人都我们都该礼敬他，是不是？我们也要注意，即使啊在六道众生每一道里头的众生都知道我们都应该尊敬。所以为什么这个常不清菩萨啊，你看他会这么说，他说哦，这个我不当轻忽你，因为未来你当得作佛，是不是？可是这一位常不清菩萨在历劫是这样子，后来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我们了解的啊，这个佛教的一个教法，他的教义我们很清楚。所以他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大天神本事可大了，他可以哈、啊、皮书四首，取四大海水洗面。这个天神不是像我们两只手，他可以取四手，你一定会讲这不是怪，很奇怪吗？我问你，观音菩萨还有千手千眼呢，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四手并不是你看到他四只手，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代表着啊，这个手是这是能干的，他可以你看啊，去带洗面持精华以善财童给善财童子告知一切菩萨难可得见，为生于义无过失者。他告诉他一个人他能够生与义都没有过失，生就是从身体里头表现出来的行为，语是讲出来的话，意是内心里面所想的，心所想的说出来的以及所做出来的，你没有过失，你就可以啊，那么这个没有你就可以得见这个一切菩萨。他就是从这个地方修行的，那他是一个天神，但他就这样修行的。皮他既有这么大的能耐，可是他自己身与意都修得很好了。皮得啊无复解脱门，名为云王解脱啊。所以受以后，他就授给这个善财童子呢，那么叫云王解脱门。那么能布施啊众宝啊，那么。这个随应众生施一切法啊，那么这个那么他告诉他一个人如果被贪嗔痴慢疑邪见所系缚住的时候，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解脱。他如果能够解缚的话，就是解这个贪嗔痴慢疑，除这些障碍，那自然而然可自己呢也就得见一切大菩萨，自己也就可以成就大菩萨。这是天神，天神，所以天神有不同的，有的修行一样有修行，修行很好的。那么在佛教的这个典籍里头，特别是《景德传灯录》里头，那么也有记过几则，就是三神求戒的啊，也有三神求戒的，而且三神求戒完了以后，他说他有神通，那么请你哈、啊。这个差遣我去做几件事情，表示啊我的这个对于这个对这个佛法的这实践力行。他跟他讲说不用，不可以，不必要这样子。他说没有关系，他说你给我一点东西，让我做一个佛弟子的份上。然后他告诉他说北山啊 这个那个地方呢树长得很少，可是南山后面树长得很好，那个地方树如果多种一点的话，那将来这个山门就添景致，就像临济栽松一样，山门可以添景致。他说是我临旨，所以当天晚上就刮大风下大雪，第二天真的北山冒出树就来了。那这种事情真的都是啊过去传述中的一些事情。那么其实这个山神受戒的一些故事总是有，甚至于河神或湖神设计的啊受戒的也有。那我们知道天神呢他教给他，可是这个天神他修的是什么？修无障碍无缚。什么叫无缚？一个人不被这些东西绑住的时候叫无缚，不被贪嗔痴慢疑绑住的时候就叫无缚。这些事情是大家要清楚的。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头贪，我们心里面常常贪的种种的名闻利养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被这些东西困得绑得死死的，困得很紧。但你稍稍能够放一点就好。那你想想，我们有时候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每个人都会这么想，我需要拼多赚一点钱。可是你拼多赚的钱以后，你就忘掉了你需要有时候也要自在一点，也要达观一点的时候，你能不能有一点时间？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我看起来并不是那么乐观，因为大家都拼命的要去发展，不断的在发展的结果，你看他会怎么样。我今天在飞机上看了一个新闻，他说全世界好，现在在泰国正在讨论这个能源以及排放二氧化碳以及环保的这些问题。他讨论这几种能源的方式都各有麻烦，核能它有好处但一样有坏处，因为它的热污染的部分太厉害，而且将来它的辐射是一个大问题。汽油很麻烦，这个东西很麻烦。他说那种这个透过我们所谓的这个有机的燃料的这个方式，他说这个问题更严重哦。他说你弄完了以后会把所有的那些林地都砍光了去种这些东西，会不会？会啊，把林地砍光了以后，而且会把很多的树砍完了去种黄豆，去种可以生产这些啊我们认为叫做啊有机的能源的东西。他看来看去，看起来我觉得人类好像需要有一点觉悟，不是硬拼就会赢。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是爱拼才会赢，老师总是会跟你们讲过多少次，生活这件事情哈、啊，打拼是本分啦，啊，不是绝对，不是当物件拢叫啊拼的就稳赢的。有当时拼完以后输去的足济的对，拼完了以后输掉的太多了。山坡地拼命的开，我看到那个北大武山下来以后看到，我觉得很害怕。那个山上突突的长草还好，连草都拔得光光的。那如果今年的夏天雨量如果又暴雨这样下的话，那他怎么办？我看了到高山去的时候，我看了都有点害怕。我觉得人不是硬拼都会赢，不是啊。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生产结构拼命的这样催逼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上班的时间要那么长的时间，觉得都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做思考的。我今天正在高山上在想这个事情。我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他们现在在泰国讨论，因为曼谷已经有好的海边有一部分已经被淹掉了。那我在想这些山哈、啊，把它开得这么厉害，每一个国家都开这么厉害，随着河流，随着东西下来，不是只有北极的那个冰融化，你这一些流下去的这些石头哈、啊，这些淤积的东西，也一样会把一部分的海把它撑起来。不要只看北极啊，看自己脚下已经快要 他慢慢已经快淹到脚下来了。所以生命世界里的它是一个协调的东西，它并不是眼病的问题。那我们的生活也是这个样子，不是眼病的问题。在我看来政治也是一样，在所有的政治的活动眼病都很惨，它需要的是一种很好的平衡。人类什么时候才学会这个好的平衡呢？每一个国家都一样，眼病后头都是一个灾难，每一个国家看起来都一样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天神的这一个方法，他教给善财的，就是你无父，你贪嗔也是一样，只要你把嗔数到尽头就很麻烦，嗔怒数到尽头是很麻烦，被嗔困住的人那是很可怜的，因为他动不动他就会愤怒，愤怒的时候就产生敌意，他可以对他周边的人，也可以对他自己啊。那么这个吃愚痴看不出智慧出来，生命本来就要靠智慧的，可是你没有智慧，那你怎么去生活得好？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生活的年龄高，年事高了，年事高了有年事高的生活的态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态度，他需要智慧来看待他。可是我们看到有些老年人，他进入老年期，他会产生老年的忧郁症，因为他没有智慧，他愚痴，没办法。佛法不是，佛法告诉我们不同的年龄，你老年在老年那个地方。所以过去啊，这个儒家的那个观念实在是也是很好的啊，这个男有分，女有归，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喝物其气一地也，是不是？那么不必长一计，利物其不出一身也，不必畏己。那种分享的态度，其实现代人科技怎么发展了，他应该发展一点这样子的东西，应该在发展这样子的哦，一种比较宽博的品格。人需要这些，执着在傲慢里头，没有在自我中心里头，当然也很辛苦，执着在种种的邪知邪见里头，那更可怕。人的语言讲出去的东西煽动啊，那么结党营私都是从这种语言里头来的啊，都是从邪知邪见里头来的。所以这个大天神讲这些事情告诉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来这里也向大天神学习了，学完了以后这个大天神呢又啊这个授给他这个啊这个无父无度无着的这个解脱门以后，他告诉他，他说你再往南走，在结摩啊提国的菩提道场那个附近，也就是这个结摩提国的菩提道场，也就是佛的讲经的地方来了。那个菩提道场那边有一个土地神，这个、啊、安住主地神其实就是土地神，现在要他来看看他了，说你要去向他学习。所以不是你看到这善财童子五十三章里头，可是这个土地神跟一般的土地神不一样，是不是？一般的土地神是你有拜我就给你，你有给我什么我就给你啊，你有福荫于我就给你。那可是他不是。我们来看看皮神呢，以足按地，他以手来按地。各位，佛在成道的时候，佛有一只手按着地，你看那个意思是什么呢？那只手，这只是解手印的，另外一只手他按地，他说土地神可以作证，所有的这些这种挑战，所有的这个波旬呢、啊、来做的引诱和挑战，我都没有败笔，因为夜间谁都看不到，但至少土地神在，就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看安住主地神呢，那么他 他去拜访这安住主地神，彼此呢以足暗地百千粒啊，二生其宝，这样呢自然涌出。他只要用手用脚去踏下去的时候，地就现出这么多宝藏，盐、金瓷、宝藏、水煮鱼乳，这些宝藏你要你就拿吧啊，如印随意自在受用，我得此智慧藏啊，常以此法成就众生，系无量劫永世供养诸佛，现此大神力，能持一切佛所说，入佛甚深智慧。那么你想想，土地神代表什么意思？土地神，你看看，你吃的东西、用的东西，通通来自于土地，不管是有机的还是矿产的，通通都是来自于土地。还不打紧哦，你所不要的通通都给了土地，吐一口痰排的尿通通都给他，这是土地神，这是土地神，是这样子的。所以过去净空师父讲经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他就说这个真正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这个修养学习，就是这样。所以你受到别人一点委屈跟侮辱的时候，你为什么需要那么大声呢？你每天所用的通通都是土地神帮你承担的，那你偶尔有你也要学习学习。所以在这个地方，善财在这里所学的是指心地，宽博的心地，人要能够宽恕，人也要懂得啊、哦，有时候是互相的成全，就是这样。你看啊，这个地方谈的这个土地神，你还想到什么吗？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人的世界里头，最伟大的就是最基层的那些人。他们种田只有微薄得到一点点，可是他四季都在努力，他奉献这些东西都卖到你的市场里头去，你们都有吃啊，可是他也只能够勉强温饱而已，你不觉得吗？你去看看工人，他们挖捷运，你看那么深的地方，上来说不能马上说要回家就回家、啊、上来说还要一个恢复室，要不然的话会得潜水夫病呢。他们一个月拿多少钱，一天赚多少钱？我知道，我做过建筑工我很清楚，我做过工人我很清楚，我在市集里头长大我很清楚。我觉得人要了解真正供养我们的是谁，所以所有的在现在你看到这些，你从一到选举就要选举，所有要出来选举的这些，他们都应该当菩萨才对，要好好想清楚，他每一票里都投给他的每一票的那些人，他们的生活有多困苦，就必须是如此。你越到乡下，越到山间，你就看到，有时候我也很感动，这么样子的偏僻的地方，这么闭锁的地方，盖的就是这样，国中在这里，国小就在附近，这些小孩子他们的家人他们的成全，我们看到他们你要吃的东西是他们种出来的，是这个主地神他告诉了善财，修行里头你也要真正去看到这个部分。所以受不可坏智慧障解脱门，也就是说你看你要了你通通可以拿走，所以你不觉得吗？你车子开上别二高，他做完了以后不是你要了你通通可以拿走吗？房子盖好了，你看起来是有一个结构的东西啊，可是盖完了以后你都可以拿走。可是我却发现有好多的菩萨他不懂，他就不知道他是菩萨，就因为他不知道是菩萨，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最穷的最没有用的人，好可惜啊。好多年前有一位老菩萨在这里听讲了一段时间，他有一天 我们下讲完了课下堂了，他突然间跟我讲，他说老师，我来听一段时间，我有些受用，我现在已经有些受用，真好。但是他后面有一句话，他说老师，我虽然很佩服你，我如果是你该多好。就这句话，我赶快把这位老先生抓住，我说老先生，这句话有一点点小障碍，照理讲不是小障碍，是大障碍，因为你不可能成为我。我请问你，你在做什么的？他说我做工的。我说好极了，我们很亲切，你做工做什么工？他是做建筑工的，那就更亲切了，很好。我说可是我现在退休了。我说没关系，你最后一个工地在哪里？他说我最后一个工地在北二高。我说哦，你才是大菩萨嘞，你参加了那个大工程，现在到现在还在布施，一天有多少车主在你来来往往，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像现在这个主地神跟善财讲说，你要你都拿，你不是想要你都开车子上去，要不然那个二高那个地方你车子可以开得过去吗？他就是这样一样同样的道理。我说你现在还在布施呢，他说哎呦工作不好，就刚赚了不贵的钱，他还是回到一天赚不到几个钱来。我跟他说不是的，可是他功德很大。他说不过实在是说一天赚都不两千块。这讲到这里，可是人家工头赚多少钱，包商赚多少钱，他这么说。我说好，你如果一定要谈用这个数据来谈的话，那么好，我讲给你听。佛法里头一直跟我们讲平等，赚的钱是一样多，你相信吗？他说我如果相信是一样多，那我的钱在哪里呢？我说是真的一样多，只不过是你领的比较少出来，别人领的比较多出来，就这样而已。功德一样多，福报一样大，只是你有好多没有领出来。他说那我没有领出来的在哪里？我说靠近一点，我跟你讲，这个账户不能随便讲的，那个银行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不是花旗银行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也不是台湾银行。哎，这位老先生很了不起哦，他说哦，我说现在你懂了，他说我现在有一点懂。后来他又来了一段时间哦，他有一天跟我，他第二天次来的时候，他跟我讲，老师你跟我讲了，我现在有一点越来越懂了。我说那真好，你一定会越来越开心的。就这样，其实一个人到年老的时候能够领会到这样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哦，很不容易。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人，我们自己看起来默默无闻，我们在做一些事情啊，那有的人只是在企业体制里做一个比较怎么样的，当然也许你做的比较高，但你又做的比较低的，但我要告诉你，低未必就是你没有成就，它是平，众生是平等的。所以你看看，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个地方了，善财已经参拜了三十位菩萨了。这三十位菩萨里头，你有没有觉得参拜的菩萨的每一位菩萨所讲出来的，每一位菩萨所说出来的，你看他是不是都是活活泼泼的，都是在不同的因缘里头。所以不同的因缘在不同的啊这个岗位上啊，那他在这个地方表现了啊，这个华藏世界表现了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佛性。那就是我们讲这部经讲到这里， 你就可以知道说极乐世界也是不同的缘，不同的因缘，不同的这样子形成的。这个我觉得今天老师去爬山还有一些我收获很多的东西，很好玩。在那高山上，云霭来了就来了，过去了就过去了，来的时候什么也看不见，过去了以后，哇，满目青山，一目了然。你看到什么，你得到什么，你了解什么，你慢慢去参透。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我走到一个地方，有时候我就很喜欢在那把腿盘起来，我只盘个两三分钟就好。可是在这里面你可以听到那么悦耳的鸟，你可以看到那么好的风，你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花草树木，它就是那么美。那么深山里头，你可以看到那么大的树，那块谷里头的块木，那么大的树，那你也可以看到新长出来的树。所以一定有新知，有旧语啊，一定有不同的因缘，一定有不同的美，就是这样。不同年龄也各自都不相同。我在回来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更好玩。我们走到那个地方，突然间跑出来一只台湾的地质，地质你知道吗？不是这几天不是在要选是蓝，是台湾蓝雀还是地质不是吗？哎，这只地质，我的这一位这个登山的好友跟我讲说，我没有看过这么近的地质，这样让我们看。他跟我讲，他说我真的拜你之事，他说他是拜了我，他说那只地质哈，不是跟我在一起，他搞不好看不见。我说地质我是年轻小的时候上山的时候我就看过，但这只地质也确实是很美，我们可以站着它很近的，它就这样让我们看。可是我手一动啊，去拿照相机的时候，他就慢慢就走了。等到我拿好了要照的时候，只剩下后面的影了，就照不到了。啊，但是实在是很美。这个世界，你仔细去看，你不要整天只看到了这个啊，这个人来人往的城市。今天不是礼拜五了吗？你记得睡醒了以后是礼拜六、礼拜天。也许你需要有一天工作，但至少可以腾出一天出来吧。哎，也不见得一整天，你总留一点时间去看看大自然，留一点时间去接触它，这是一种修养，而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修行。你不要离开它，因为自然能够给你的启发是很大的。那也是善财童子其中的一餐，哎。那一餐是老师告诉你的，你去看所有的宇宙，你所看到的都是很美。有时候我会跑到台东去，然后我会跟我的学生讲，我说我要去，你什么时候有空，你带着我到太平洋的海岸找一个地方，又可以看到海，有时候可以到海边去啄啄自己的手脚，然后找一个地方可以在那里坐一会儿，可以吗？我的学生当然他会很开心，说我愿意去，那他就会带我去，有时候带我到深山，有时候带我到海边。我不是每一个月都要去的，我总是找时间去的。各位，你要有机会去看，你才知道大海跟崇山峻岭其实都在为我们说法，时时刻刻所有的有情众生都在为我们说法，只是我们有时候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们不了解他，所以我们有敌意，我们有以为我们是人，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打开这个华严海会这个这么样子的精妙的那个世界。这就是大家要珍惜。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